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21讲了，主题是20世纪教会的历史。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动荡和复杂的一个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战争，经济大萧条，以及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对基督教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的教会面临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回应世界大战带来的苦难与破坏；二是如何理解现代思想与科学发展对信仰的冲击；三是如何面对全球化和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三世界教会的迅速成长。20世纪的教会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发展，西方传统教会经历信仰复兴、科学辩论和社会改革运动，同时新兴的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使基督教更加注重个人灵性生活和圣灵的工作。天主教通过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进行内部改革，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与此同时，第三世界教会的兴起开始重新塑造全球基督教的格局。这一课我们将系统介绍这些关键事件与运动，并且分析它对全球教会发展的深远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战争不仅摧毁了国家的经济与基础设施，也让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教会建筑被炸毁，牧师和信徒流离失所，宗教生活一度陷入停滞。更重要的是，战争引发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为什么自称基督徒的国家会自相残杀呢？为什么上帝允许如此巨大的苦难发生呢？这种困惑导致许多信徒对传统神学和乐观主义进步观产生怀疑，甚至动摇信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39年到1945年进一步加剧了教会的挑战，战争波及全球，摧毁了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城市和教会结构。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也加速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重组，使教会不得不面对新的全球化使命和伦理挑战。面对难民潮、战后重建以及战争罪行，许多教会开始成立难民救济机构、心理辅导中心和社会重建组织，同时继续宣讲福音以安慰人心，帮助信徒在苦难中寻求属灵支撑。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在物质层面对教会造成冲击，更在精神层面带来巨大影响。战前的乐观主义和对文明进步的信心消失殆尽，这种破碎体验催生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神学、解放神学以及对苦难神学的探讨。教会必须重新思考 在一个充满邪恶和苦难的世界中，如何实践基督的爱，如何将福音与实际生活结合。值得一提的是，两次大战也促使教会更加关注国际和平与社会公益，许多基督徒开始参与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世界和平，援助灾民，促进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一时期，教会的社会使命逐渐扩展到全球层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五旬节运动。20世纪初，一场新的运动在美国兴起，被称为五旬节运动。这一运动强调圣灵的恩赐，尤其是说方言的恩赐，被认为是属灵生命更新的重要标志。1906年，洛杉矶的阿舒萨街复兴成为五旬节运动的起点。这场复兴虽然开始于一间不起眼的小教堂，却迅速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威廉·西摩，一位非裔美国人牧师，在阿舒萨街领导聚会，鼓励信徒敞开心灵，经历圣灵的充满。在聚会中，许多人开始说方言，医治病人，并积极地传讲福音。阿舒萨街复兴具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它是跨种族的宗教运动，参与者来自不同种族、阶级和教派，这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跨种族宗教合一体验。这种合一体现了五旬节运动强调圣灵在信徒中超越社会和文化界限的力量。其次，运动强调个人与神的直接经验，信徒不再单纯依赖教会制度和神学权威，而是追求与圣灵的直接互动和日常属灵体验。这种属灵体验激发了信徒积极参与宣教、社会服务和灵修活动。五旬节运动迅速传播到全球，影响了拉美、非洲和亚洲的本土教会。五旬节运动带来的属灵热情，使许多新兴教会能够迅速建立，并促进了本土化宣教策略的发展。运动催生了灵恩派、圣灵洗礼运动以及现代福音派中强调圣灵工作的各类教会，使全球基督教呈现出多样化和活力。但是阿舒萨街的跨种族合一并未长期持续，随着美国社会种族隔离的现实影响逐渐渗透到教会，五旬节教会最终按种族分开。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为全球教会带来了重要启示，属灵复兴不仅影响个人信仰，也能推动教会跨文化、跨社会阶层的联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年到1965年，天主教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这是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冈萨雷斯指出呢，这次会议标志着天主教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重大转折点。教宗若望23世召集会议，他希望使教会现代化，更好地回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与信徒需求。会议讨论了教会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宗教自由、大公合一及天主教在全球社会中的角色等等重大议题。会议带来的主要改革包括礼仪改革，弥撒和礼拜改为本地语言，而不再仅局限于拉丁语，使信徒更能理解礼仪内容，参与感增强。宗教自由，正式承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权利，为天主教在多元社会中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奠定基础。除此以外，还有大公合一，承认其他基督徒为分离的弟兄，鼓励天主教与新教、东正教及其他基督宗教进行对话与合作。还有社会参与，会议强调教会应积极参与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 关心弱势群体，并在社会正义问题上发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不仅改变了天主教内部运作模式，也推动了全球基督教对话的发展，为现代天主教在全球社会中的积极角色提供了基础。通过会议，天主教教会更注重回应时代挑战，同时加强了与其他教派的合作与交流。二十世纪教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冈萨雷斯指出，除了西方传统教会的改革，第三世界教会的兴起是二十世纪基督教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随着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本土教会开始快速的发展。这些教会不再完全依赖西方传教士，而是发展自主的教会治理和宣教策略。这改变了全球基督教格局。一方面，西方教会不再是唯一的中心；另一方面，全球基督教呈现出南方快速增长的趋势，信徒人数显著增加。第三世界教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数量结构，也带来文化和神学多样性。例如，非洲教会强调圣灵与社区生活的结合，拉丁美洲教会在解放神学中关注社会正义，亚洲教会则强调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二十世纪末，全球基督教的重心从欧洲和北美逐渐向南半球转移，这一趋势在二十一世纪仍在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第21讲，不过呢，我可以稍微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这是倒数第二讲。那今天呢，在第21讲呢，我们会迎来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一段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它也要面临这个社会当中实际的征战，实际的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要去解释，对吧？甚至教会当中就有人参与啊，有人受伤呀，有人死亡呀，有人困惑呀，那教会该怎么去解释呢？今天的我们已经距离这场战争过去了好几十年了，甚至距离一战都已经过去100年了，那我们可能解释起来相对就是比较从容了。那对于当时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死亡、流离失所，带来很多难民。那它对当时的教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教会如何回应战争带来的挑战呢？
提起战争，我们没有经历过，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幸福。但是想起或者我们看到历史当中发生的世界大战，夺走了无数的人的生命，其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一个灾难。当然对教会来说也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其中引发的这个深刻的信仰危机，就很多人就会想，为什么自称为基督徒的国家会自相残杀呢？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发生呢？还有呢，这种困惑导致很多的信徒对于传统神学跟乐观主义进步产生怀疑了，甚至这个信仰就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世界大战真的加剧了这个教会的挑战。
对，
这个困难，这个思考，包括这样一个心中的困惑是真实的 存在在每一个信徒当中。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今天的信徒依然会问类似的问题，就是问苦难的问题，问战争的问题。即便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录音，跟大家去分享节目，跟大家来谈论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的平行时空依然存在着战争呀。
对，
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
依然有战争存在，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所以唐曼，你学了这一课之后，这两个问题有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我觉得今天我们都不是在战争当中，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资格来去评判这个战争的。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时教会在信仰根基和神学认知上遭到这种危机和重创。对于当下就是身处在战争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是可以理解的。就他们面对那样一种情况的出现，尤其是二战纳粹大屠杀，它其实让整个教会是直面一种极端的邪恶，不单是一个简单的战争问题了。所以当时人们对这个上帝的公义和苦难的成因，就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普遍会产生这种疑问，他们甚至对传统神学也产生了困惑。你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在战争当中，他们在战争当中，他们真的是在那样子一个当下，没有办法用上帝的视角来去看这个当下的发生，所以是很疑惑，这是难免的。而且呢，与此同时，不单是这种信仰遭到重创，在这个二战之后，其实你看那个世俗主义啊，虚无主义很快在欧洲蔓延，它也是因为那一段时间的困惑所带来的。就人们的疑问，觉得我这个信仰有什么用呢？信仰好像也不能够让我免遭这个战争的一种摧残。
对对
对，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遭遇到，比如说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遭受这种重大的疾病，还有遭受比如说经济上的危机，工作上的失业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当下的时候产生疑问是必然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觉得这个是显然的，会产生疑问。但是在这个疑问的同时，关键就是我们是只是提出疑问而不是去找答案呢，还是说我有了疑问我就直接放弃呢？这也是一个选择问题。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那个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对这个教会产生的这种重压，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确实很大，但是它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那比如说这个积极的影响就是教会对这个战争的一种回应。比如说在这个现实的层面，首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促进了整个当时的天主教跟新教教会的一种融合，一种合一。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学前面的课程
分裂了，
对，他们是分裂，而且感觉那个分裂是没有办法融合的，
没有办法去消除那个矛盾的。
是的，但反而是这种残酷的战争，让天主教开始，他们开始从这个神学的角度、苦难的角度去思考、去反思，于是就产生了首先天主教跟新教他们在战争当中开始共同的去依托教堂、修道院，开设了一些战地医院，就收容伤员、暂服孤儿，进行跨国的这种人道的救援。这种融合、这种联合是在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感动的，就是战争让这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达到了一种合一，就是共同来去面对灾难，去积极的帮助人去度过这个难关。这是教会的回应。教会为什么有这个回应，也是首先他们从神学上有一些反思，他们由于这种反思也催生了当时的一种新的神学思潮。你比如说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神学啊，还有后来出现的什么解放神学，包括教会开始重新思考在充满邪恶的世界中如何去实践信仰。这个如何实践，就是他们开始积极的去展开这种比如说救援，帮助这些苦难当中的人，他们能够找到重新去建立这种希望等等。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1948年世界基督教协会成立，这个成立是为了打破教派的，就当时不单是 天主教跟新教之间有巨大的分裂，其实新教本身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派别，
嗯
嗯，
然后也在不断的搞分裂，所以这个当时基督教协会的成立也是为了打破这个教派的一个壁垒，共同去致力于和平跟社会的服务。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天主教当他们在面对这个二战的非常惨痛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他们开始进行了内部的革新，比如说就促成了资料里面提到的这个梵蒂冈的第二次大公会议。
嗯，
在这个大公会议之后就开始逐步的去参与跨宗派的一个对话，就打破了宗教改革以来数百年的一个宗教的割裂。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和教会面对这个战争带来挑战的时候他们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苦难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东西，但是苦难当中当人们开始愿意去反思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觉醒和积极的层面也是非常大的。
嗯，所以呢我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最开始的问题可能会停留在为什么，
嗯，
就是我们会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这么惨烈的苦难临在人类社会当中，我们会问为什么。但是教会的回应呢，它是从为什么转移到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充满邪恶和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实践基督的爱。
对，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能做什么。
对对对对，他不再去问为什么，就是这个世界如此邪恶如此苦难，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该如何去实践基督的爱，如何去效法基督。所以思雨，你会觉得在这样的苦难和战争面前带给当时的信徒和今天的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我思考的就是从大到战争，小到我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不如意，比如说我生病，我失业，嗯，我得到了就是很大的重创也好，其实当时是会有这种疑惑的。但是呢，嗯，我如何去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就让我思考，其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当然呢，我们也是需要有这个思考，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苦难，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造成的，但是我又怎么样去回应，我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难，是采取一个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个态度呢？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思考。
嗯，是。那讲到这呢，我们刚刚其实唐曼也略微有提到，就是后来整个全球的教会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尤其是到20世纪教会的多元化。什么叫多元化呢？就是各个地方，尤其比如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开始独立了，对吧？
对，
尤其是战争之后呢，这些曾经的欧美的殖民地他们独立了，独立之后呢，就本土的教会开始发展。尤其是我曾经呢在我的教会当中讲过教会历史，我讲中国教会历史，那其中就讲到很有趣的一段，就是中国的教会中间有一个张力，就是究竟是那些宣教士说了算还是本土的牧者说了算，中间就有这样一个过渡期嘛。
嗯，
那随着20世纪是教会多元化的发展之后，你会发现本土教会开始快速的发展，这样一个多元化或者说世界其他地方各个地方教会的兴起如何改变了基督教的格局，那这个对全球教会的发展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在20世纪教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刚才大家也分享了。
嗯，
那么这个是会对基督教的发展确实是改变了很多，因为一方面西方的教会不再是唯一的中心，以前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教会的中心是在欧洲，是吗？
嗯，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开始往外发展了。
嗯，
所以全球的出现了南方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使得人数增多。
嗯嗯，
对，它这个全球化的格局在这个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欧美中心，也就是全球的北方，转向了全球的南方。你比如说用一个数据来表达，就是1900年全球的基督徒82%都是集中在欧美，也就是全球北方。那 到了21世纪呢，全球超过了60%的基督徒都是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也就是全球的南方。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说，亚非拉地区的信徒人数爆炸式的一个增长，表明了就是基督教它不再仅仅是西方的宗教，而是真正的转型为世界的宗教。
嗯，
因为这个格局的转变，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教会不再完全的依赖西方的资金和宣教士，而是建立了自主的教会治理体系，就发展出适应本土文化的宣教策略，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三自教会。
嗯，所以我在这里就给唐曼和思雨出一个挑战啊，因为比如说曾经是以欧美为中心嘛，那在过去很多年，我们知道像全球各地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韩国了。
嗯，
啊，他们很厉害，那么样一个小的国家竟然福音如此的兴旺，向全球各地派了那么多的宣教士和牧者去宣扬福音。那中国的基督徒呢就有这样一个意向，说中国要接起这个大棒啊，接起这样一个宣教的使命，向其他像中东啊，像啊穆斯林地区啊，向其他地方去差派宣教士。所以唐曼和思雨就是中国人啊，你们要接起这个棒，去承担起宣教的使命。
这其实本身就是格局转变之后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之前老是说很多在这个18、19世纪很多宣教士来中国，因为在过去呢只有欧美向第三世界派遣宣教士，但是这个格局打破之后，改变之后呢，就变成了非洲、韩国、拉丁美洲等南方教会大量的反向逆向向欧洲和北美派遣宣教师。它其实这种逆向就弥补了西方教会信徒流失的缺口，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这个，比如说两战的对当时的这个信仰的重创，它真的是导致大量的信徒的流失，所以这种宣教逆向的宣教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这也打破了一个单向的宣教历史。不单是如此，其实这个整个格局的一个转变，它也让这个全球教会的决策立场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刚才张帆老师已经提到嘛，以前宣教士在我们国家的时候好像就会起争论，到底是本土这个领袖说话管用，还是宣教士说话才管用呢？就会有一些争执。但是当这个，我们也说嘛，这个格局转变，它也产生了这个神学跟文化的一个多元性，特别是适应本土的这种教会开始兴起，它会更加的注重本土的文化，而且呢更加的适应本土的这种发展。所以呢，这种新兴的教会呢也会带来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视角。你比如说像拉丁美洲，它是关注穷人和社会正义，因此就兴起了解放神学。那非洲呢，它主要是强调的圣灵跟社区生活的结合，它就形成了本色神学。那亚洲教会呢，它会注重信仰跟本土文化的融合，就产生了处境神学。所以从这些不同神学的兴起呢，它就弥补了传统的欧美神学，比如说偏重发达社会精英视角这样的一个局限性，从而就推动了基督教成为跨文明跨地区的多元神学体系。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复兴运动，当然也看到复兴运动带来的一些影响。我盼望这些影响呢带给我们思考，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今天继续去践行我们的信仰，也能够承担起福音传递的使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让我们生在这时代，为要传扬哥哥他的爱，彼此服侍，互相宽容。